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今天呢，我们要接着开始继续探讨耶利米书五十章、五十一章。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过去我们谈的耶利米书啊，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论列国的预言。那么对于这六章的经文呢，很多弟兄姐妹会因为看到他们是论到别国的事，而不是论到犹大国，所以呢，常常容易匆匆的略过。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耶利米书整卷的篇幅，我们想想论这些列国的预言所占的比例和分量啊，其实我们应该认识这些记述、这些记载是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是需要安静下心，花时间特别的来留意。那我们已经花了两讲的时间来看四十六到四十九章啊，关于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看五十、五十一章，耶利米对巴比伦的预言。在耶利米对列国的判词当中呢，最长的就是对巴比伦的一个宣判。虽然巴比伦曾经是神惩罚列国和犹大的工具，但是呢，他们也不能逃脱神对他们罪行所做的审判。好，上回呢，我们已经稍稍谈过五十章的一到二十节，这回呢，我们要接着继续往下看神给巴比伦的审判。好，我们看五十章，弟兄姐妹，请你现在翻开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五十章的二十一到四十节呢，讲的是耶和华审判的来临。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尽荒凉。”那这里的米拉大翁和比哥呢，指的都是巴比伦。那么三节呢，在这儿都是在宣告巴比伦的毁灭。为什么讲到他们要遭到被毁灭的命运呢？二十四节讲到了，二十四节讲到因为他们与耶和华争竞。巴比伦人什么时候得罪神呢？除了上回我们讲到他们本着要荣耀偶像的心来对付神的子民，也是因为他们大大亵渎了神的殿，所以呢，神要为他的殿来报仇。当巴比伦来侵犯耶路撒冷的时候，毁坏了圣殿，这是很大的一个亵渎。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子民敬拜神的地方，这地方既然是圣的，就不可以被随便的破坏被亵渎。但是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却把神的殿整个给毁掉了。 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在战事中受到很强烈的抵抗，叫巴比伦军队吃了很多的亏，所以呢，当他们攻陷耶路撒冷以后，就迁怒圣殿。而且他们也听说，就像后来罗马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巴比伦人以为啊，圣殿里有很多金子埋在地里，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圣殿都拆毁，又将圣殿里所有的器具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神要报复。那么在50章28节的经文这样说，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锡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那么在29到46节这段经文呢，就再一次讲到巴比伦的被毁。从29到32节，经文多次形容到巴比伦的狂傲。那么巴比伦有多狂傲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旧约另外一卷但以理书啊，你应该记得巴比伦是一个怎么样狂傲的君王。到了巴比伦最末的一个王，也就是伯沙撒的时候呢，他曾经大摆宴席，做了一件很惹神发怒的事。尼布甲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毁坏圣殿，掳掠圣殿，把圣殿里所有的器具呢都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只是把这些被掳的东西放在库房里，而尼布甲尼撒和以后的王都不敢对神殿里的这些战利品呢有任何的轻视。可是在伯沙撒做王的时候呢，他狂傲到一个地步，叫人把封存在库里的那些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圣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做什么呢？用来盛酒给他们喝。正当此时，那么圣经在但以理书那里的记载是这样的，神就用这些放肆的巴比伦人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儿，就是一只手显出来在墙上写字，写出来的字呢没有一个人能懂，伯沙撒和众人看见也恐慌起来。后来他们找到了但以理来做解说，究竟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呢？但以理就告诉他们说，那些字的意思是巴比伦国就到今天为止。那么的确，当天晚上马代人就攻破了巴比伦城，因着巴比伦人的狂傲，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好，我们回到经文50章35到37节，我们来看圣经的记载。50章35到37节，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那么先知以重复的有刀剑临到这样的宣告呢，来构成一首短诗，审判临到巴比伦的人民和文化，他们都一同惊艳了耶和华的愤怒。先以人民起手，再至首领，再由智慧人到金夸的宗教领袖，再由勇士到佣兵，最后由人物至事物，人物和物件都受到审判，无一幸免。那刀剑和干旱将摧毁这个偶像之地，使巴比伦的假先知显为愚昧，这个荒废的城市将为野兽所盘踞，人迹罕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都是一些审判的一个光景。那么在50章41到46节呢，就继续描述巴比伦的哀痛无助。对犹大来讲，巴比伦是他们从北方来的仇敌，而现在巴比伦呢，将要面对的也是从北方来的仇敌。 那么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也许还不知道马代和波斯将怎样的来侵略巴比伦，但是侵略的规模一定是很大，他们的军备好，凶暴的情形也一定很可怕，也必大发噪声，以致人听见就惊惧，敌人的声音好像汹涌的海涛。巴比伦向来以侵略者的姿态给犹大和别国不少的威胁，他们可以想象那个战争的激烈和可怕，使巴比伦有无限的恐惧，以致落入一个更痛苦无助的状况。而在55章，你可以看圣经55章44到46节呢，更是宣告了神的主权呢。好，我们看经文，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那这里的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注意这一连三个反问呢，就带出了神的全能和威严，他所定的旨意他一定成就，是没有人能够阻挡，没有人能够拦阻的。好，51章呢，我们就继续谈呢，再次论到巴比伦的审判。在51章1到19节呢，先是提到了神的大能将巴比伦倾覆，那么在这段里除了预言之外，更是彰显了神的性情。在51章1到4节里，神宣告他将兴起外来的人攻击利加米的人，这个利加米啊，就是加勒底人的另一个名字。神知道他们的敌人将使他们的国土荒凉，之后在5节，神的安慰就临到他的子民。经文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注意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啊，以色列民族整体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罪，但是呢，现在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使他们不再被丢弃，好像被弃的妻一样。那么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耶和华该为以色列的丈夫，正如耶利米书2章2节所讲的，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节经文是讲到神和他子民那种亲密的关系，神都记得。是，神的子民曾经悖逆，虽然神的子民曾经忘记神，但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在耶利米书50章5节，我们看见神的慈爱怎样向罪人来显明啊！那神不止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新约，保罗在罗马书，你可以翻这一节的经文来对照看，罗马书5章20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对人的恩典，神对人的恩情啊，慈爱的神的性情之一。然而神的慈爱也是要求人要圣洁。在50章6节，我们听见神对他的子民讲，我们看50章6节的经文，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 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不错，神的救恩只在那些愿意悔改离开罪恶而归向神的人身上才发生功效，所以要逃奔，要离开罪恶，千万不要和恶人同流合污啊。那巴比伦好像一只金杯，但是呢，却是在神的控制之下。金杯可能是指到巴比伦的能力和尊荣，也许是指神愤怒的杯，万国喝了他的酒都变成疯狂了。虽然巴比伦曾经一度是神愤怒之杯，但是也将要被击败。巴比伦已经无可救药了，因为神已经定义要毁灭这个国家。好，我们回到经文十节十一节，就显出了神的公义，凸显出神的公义。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巴比伦的敌人就是马代，马代和波斯人的军队要吞灭巴比伦，他们多的好像蝗虫一样呐喊欢呼。所以之后在十五到十九节当中呢，先知就重复了第十章十二到十六节记载对神的歌颂。好，我们来看十五节的经文。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剪除。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是创造的主，自然界见证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他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同样，神的智慧和能力也表现在他的历史作为当中。神的智慧在于他公义和慈爱的原则里面，所以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羞辱。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是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的公义中有慈爱，他的公义中彰显显明了他的慈爱。所以救赎也是他公义的作为，虚无的偶像和永活的神根本是无法在一个平台上来相比的。可是愚昧的人却敬拜偶像，这里讲到的偶像和敬奉偶像的人必被除灭。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或巴比伦人，这里重申呢，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产业，以色列也是耶和华的产业。神和他的子民本来就是彼此深深相属的。那么接下来的五十一章二十到四十四节呢，就讲到巴比伦不能够与神对抗。五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一段战歌，神使用作为他征战的斧子和毁灭天下的大山的国家去击打巴比伦。巴比伦曾经是击打全地的大锤，使列国荒凉败亡，但现在呢，别国将要变成大锤去击打巴比伦，昔日击打别人的现在变成被击打的。 的确，在历史当中，耶和华曾经用不同的邦国成为他击打的工具。亚述是耶和华怒气的棍，恼恨的杖，巴比伦曾经为耶和华的仆人，古列是耶和华的牧人和受膏者。巴比伦现在呢，却将被战争的斧子打碎，他要像一座烧焦的山，变得毫无用处，并且呢，永远的荒废。事实上，神是攻击巴比伦的联军的首领，他下令吹号，召集列国，列国就群起攻击巴比伦。在毁灭来临的日子，巴比伦军队的力量消散了，他们像妇女一样的柔弱。信差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向巴比伦王报告城市被夺的消息。巴比伦好像一个打谷场，在收割的时候被踏平。锡安的居民说，尼布贾尼撒像大鱼一样把他们吞下，他们求神报这个血海深仇，而神将垂听他们的呼求，他将使巴比伦成为荒废无用之地，为野兽的居所。他们好像狮子追捕猎物的吼叫，他们的笑声将要止息，好像酒醉的人昏睡不再起来。神要把他们像羊羔一样的牵到宰杀之地，士沙克也就是巴比伦将要被海浪漫过，成为不能居住之地。巴比伦的比勒也将要受罚，并且被迫吐出他吞下的人，再没有朝拜者涌向他的神庙，因为城墙也倾覆了。那从这一段的叙事，我们看见神实在是那位替人伸冤的神，他是最公正的法官，他必定垂听人们的呼求和苦情啊！时候一到，他必为受屈的人昭雪冤屈，伸张公理。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的历史中间，也让我们想到神的公义，神的公平。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是我们更相信，唯有那位真正审判的主，才是一切伸张正义的源头，因为他是公义的。在51章45到58节呢，神再一次警告巴比伦将要被毁，巴比伦将要落在从北方而来的敌人之手，因为以色列被杀戮，以及巴比伦污秽圣殿，使耶路撒冷蒙羞，这样的罪神一定要审判，所以巴比伦的偶像也难逃受罚的命运。纵使巴比伦升到天上，也难逃被毁灭的厄运呢。所以当耶和华报应巴比伦恶行的时候，将有大毁灭的响声，他的大能勇士将长睡不起，他的城墙和城门将被敌人摧毁，像遭受海浪淹没的一样。那么先知在他的信息里描写的是那么那么真实，那么那么的生动。在一连串像诗歌一样的表述以后呢，我们回到经文，在51章59到64节呢，这段经文是一个散文式的附录了，作为一个历史的注释。这里提到了巴比伦将永远的沉沦，这次先知又再一次用上了行为动作来做一个表征，来预言巴比伦的灭亡。耶利米知道巴路的兄弟希莱雅将要随西底家往巴比伦去，所以他就把宣判巴比伦的话写在书卷上，并请希莱雅带着书卷同行，到达巴比伦以后就把它大声地读出来，然后呢，他要把书卷系在一块石头上，投在幼发拉底河当中。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观看这次象征式行动的人有多少，但是 这一次这个行动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巴比伦将要像这个沉在河底的书卷一样沉没消失，不再兴起。这是因为神将要降在巴比伦身上的灾祸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以上呢，这是神对列国的施行审判的信息。弟兄姐妹，耶利米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描述神对列国，特别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呢？这些审判和宣告在今天要向我们表达的信息是什么？耶利米这些对列国的预言告诉犹大，也告诉我们，神是掌权的那一位，神的旨意要在历史里彰显。神看见那些受苦的人，并要顾念他们。神不会对那些迫害人、剥削人的人无动于衷。终有一天，神会替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行动，一切的不公义和狂傲的必站不住脚，而暴力和强权最终也不会得胜。而依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而神的救恩将普及万邦，正如有些邦国在经历管教以后会得着复兴。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在施行拔出拆毁的工作以后，必会再施行他建立栽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所投靠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愿神的信实和公义能够成为你我的力量，让我们在患难受苦的日子不至于失去了信心。